信靠耶稣何等甘甜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再一次低头献上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拣选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。信靠耶稣何等甜美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主，主在主日的清晨再一次召聚我们，聚在一起来敬拜主，来尊崇主，就求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，让我们的敬拜蒙上帝悦纳，给神的名带来荣耀，也给弟兄姐妹带来益处。我们谢谢主，荣耀归给主。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很感谢主，上个主日就是复活节的主日，我们有九位弟兄姐妹接受耶稣基督啊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，做公开的见证啊。刚刚我们姐妹有提到啊，受洗出来的时候啊，大喜乐啊，快乐日，快乐日，耶稣洗净我重罪孽。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喜悦，从弟兄姐妹的脸上看到喜悦，从诗班弟兄姐妹的脸上看到喜悦，甚至看到感恩的眼泪。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主，感谢赞美归给主。那我们今天继续回到路加福音，也是今年我们所要讲到的经卷路加福音。我们之前从第一章一直讲到了第四章，今天就来到第五章。因为路加福音是很长的啊，虽然只有24章的经文，但是它是新约最长的书卷。我们不可能每一段每一段的去讲，我们只能挑选式的去讲啊。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讲到的经文不重要，经文都是神的话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同等重要的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讲其中的一部分。那今天讲到的经文刚刚大家都已经读出来了，讲到的题目是主耶稣医治瘫子。 The Lord Jesus heals the paralytic。经文已经读过了啊，中文的经文啊，英文的经文，大家也蛮熟悉这一段的经文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神迹，一个神奇的医治。也许弟兄姐妹心里会说，到底什么是神迹啊？啊，主耶稣在世上行过多少神迹啊？我们就概要的回答这些问题。然后再进入到经文，什么叫神迹？我们给神迹下个定义，好不好？神迹啊，中文翻译成神迹，我觉得是翻译的非常好。其实啊，英文当然英文 miracle 里面就没有出现一个重要的字眼神，对不对？中文很厉害啊，就加了神迹。那希腊文是什么样子的？大家看到我打上去了，什么样啊？我们讲约翰福音，主日学讲约翰福音，对，选清用了好长的时间，很详细的讲解约翰福音，还有七个 signs， 什么样？其实就是那个记号。所以中文翻译很传神呐、啊，那到底什么叫神迹呢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神迹，啊，神迹就是神或者一个超然的力量所做出来的事情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又不能够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去解释，或者叫自然的规律。其实讲到自然呐、啊，这些词啊，我们都需要小心，什么都不是凭空而来的。啊，我们中文就是自然界， nature， 其实都是神造的，它不会自己存在的，是神造的。就是说有一个超然的力量做了一件事，是我们按照常理不能够完全解释的。这是一个普通的神迹的定义。那根据圣经的，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来理解神迹？是神所做的不同寻常的引人敬畏的事迹，从而把神自己彰显出来给我们。那这是也是比较通俗比较简单的定义。那普通的定义和圣经的定义有所不同。为什么不同？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包括圣经里面也记载啊，不是只有神可以行神迹的啊。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小组都查了出埃及记，是不是那些埃及的术士也行神迹啊？他的杖也变成蛇的，不过他的蛇没有那么厉害啊，摩西的杖变得蛇就把他掐住了。有一种超人的力量，说白了魔鬼撒旦也会行神迹的，当然他的能力有限，被神所掌控的。所以从圣经的角度，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情，神直接介入了。我想圣经里有很多的神迹啊，就比如说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那平时谁能在水面上行走啊？一个重力自然就下去了，死海的水比重很大，但不过是躺在那儿沉不下去，你也不能在上面走啊，解释不通啊。五饼二鱼，一个小孩子的午餐 lunchbox， 怎么能5000人呢？解释不通。尤其是理工男对吧，就理工科的不容易理解的。这也是我最初信主的时候最困惑我的一个神迹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怎么想都吃不饱那么多人。神迹嘛，神做的嘛，就是让你想不通的。说白了，你想不通，我们想不通是正常的，想得通就不是神迹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对待神迹？信就好了。当然定义里面也给我们神迹的目的，让我们生发敬畏，把神的属性彰显出来啊。这也是我们看神迹啊，去研读神迹的时候所要看到的，到底彰显了神的什么属性呢？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？啊，待会儿我们就去看这样一个神迹。那主耶稣根据圣经的记载啊，这里的问题是主耶稣行了多少神迹啊？是神做的吗？到底行了多少？这么讲，一般来讲根据新约的记载，主耶稣大概行了37个神迹，那是记载下来的。那是不是主耶稣就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呢？弟兄姐妹可能熟悉约翰福音结尾啊，若是把耶稣做的事都记载下来，恐怕怎么样，世界容纳不下了。当然主耶稣的确做很多的事，圣经的描写也有一些也用一些修辞手法的，他的意思告诉我们主耶稣还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，很多的神迹，医治很多的人，只是挑出来几个记载下来了。那么多成千的人甚至上万的人聚在耶稣那里，耶稣都医好了他们的疾病，只是挑一些重点的记载下来。看来哦，耶稣基督行的神迹远远不止37个，也许超过370个，也许更多的。当然关于神迹我们可以归类一下，大概分着7类呀。有关于喂饱的5000人、4000人，赶鬼的很多，很真实的啊。第一世纪的时候有鬼附的现象，现在也有赶鬼。主的能力是大的啊，医治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。今天我们讲医治这个瘫子啊，把水变成酒，水怎么能变成酒？能，神能啊。 包括平静风和海呀，等等啊，一下子大鱼高手打不住鱼，耶稣一句话打了153条大鱼，还不是小鱼，神奇啊！还有是死人复活啊！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具体的神迹，主耶稣医治瘫子啊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小孩子也很熟悉，很多图画本都有的。那针对这样一个比较熟悉的故事，我们要看一看一些独特的地方哦。啊，耶稣到加百农讲道了哦。接下来是一些图片。应当在下面，我有一张 slide，大概不在这里。我们要问一些问题，对主耶稣医治瘫子的神迹，这样一个神迹有什么独特的地方？啊，经文又告诉我们呢，说这里啊，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你起来行走。然后主耶稣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尤其是问律法师和法利赛人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我们也稍微探讨一下，到底哪一样容易？是赦罪容易，还是让瘫子行走容易呢？那主耶稣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说“起来行走吧”？我们探讨这些问题。不过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还是快快的过一遍这样一个故事。耶稣医治瘫子这个神迹记载在三本父类福音书里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。在马太福音9章1到8节有记载，在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有记载，这里是同样的记载。我们之前有给大家分享，当看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一个事件的时候，如果在其他福音书里有出现，都把它放在一起，一起来读。那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？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呢，但是其他经文有告诉啊。前面两个马太和马可都告诉我们是发生在加百农，加百农也被描述为耶稣自己的城，His own city。耶稣出生在拿撒勒，但是他的事工重点在加百农，那有战略意义的这里是交通的要道。人也比较多，所以称自己的城。我们来看，耶稣在加利利施工一段时间以后，到处旅行布道嘛，过一段时间他就回到了他的施工的所在地 headquarter，到了加百农。上文告诉我们呢，有很多人15节。耶稣的名声越发传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，做什么的？指望疾病得医治。且不说耶稣传福音，耶稣能行神迹医病啊，大家放心好了，开布道会不用做广告，只要大家知道耶稣来了，就是这样的景象。各地的人来找耶稣。那耶稣来到加百农同样的，他要布道，他要传福音这一次没有在旷野，到一个房间里去了，到一个家庭去了。大家可以想象屋子里坐满肯定，院子里坐满肯定，院子外面恐怕也坐得满满的。那这个时候，有四个人。马可告诉我们的，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找耶稣，像众人一样找耶稣，希望目的，我相信是得医治嘛。当然，什么人抬的，圣经没有告诉，只说有四个人恐怕有他的家人也许有他很亲近的朋友来找耶稣医治。来了以后，结果发现人山人海。根本没有办法进来哟， 门口堵得死死的。如果一个人急着进来啊，你像这个税吏，撒该啊，身材比较小，可能像我的身材，啊，比较容易挤一挤。四个人还有抬一个摊子，怎么进去？没办法进去。看这四个人呐，很 creative，很有创意，怎么进？这么进？啊，房子旁边有台阶，抬着就上去了。上去以后，把屋顶掀了，直接把摊子坠下去。啊，决心很大呀，可能在我们看来，掀屋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。掀一掀，那你没有锤子斧头，还真大不容易掀嘞。啊，尤其是我们这还好是木头的，有的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的怎么办？那些楼板怎么办？啊，我想尤其是国内来的都清楚，家里盖房子什么盖高楼都需要有一个楼板，中间是空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到几百公斤呢，No way，没办法下去。但是这是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如果回到差不多2000年前，看看楼顶啊是可以拆的。啊，这是废弃的第一世纪巴勒斯坦人所住的房子，你看到都是平的，那个时候大概都是土坯的建筑，啊，房顶什么样呢？啊，这是更一个比较具体的图片，你看旁边有走道的，啊，房顶是平的，其实那个时候的人呐，这个房顶还是蛮重要的，啊，夏天呐，可以乘凉的，我是农村长大的，我一直都讲，夏天热怎么办？又没有空调，不要说空调，电扇都没有，怎么办？我们找自来风，就在家里院子搭一个棚啊，中间我相信一些弟兄姐妹有体会的，搭一个棚，上面铺一点东西，睡在上面，凉快。房顶就是这个功能，巴勒斯坦也很热的，夏天就睡在上面，还可以放一些东西。甚至还可以晒一些谷物、粮食，啊，进去拉河，把人藏在上面呢，上面堆好多的玉米捆起来的啊，那些东西。那它的房顶具体什么样子？看到，啊，基本上都是一些，或者小木棍呐，啊，或者是高粱杆子啊，啊，用泥涂在一起。啊，上面再加一些瓦片，是比较容易掀的。所以这四个人不放弃，所以就把它掀透了，把摊子坠在中间。耶稣讲什么？坠下去了，正好在耶稣面前。啊，他们还真厉害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红外线探测，大概知道耶稣在哪里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其实读到这里啊，也许让我们看来，也许说你起来行走比较让这些众人对吗？让摊子期待的是我要起来行走，他的朋友期待的是主耶稣医治他，让他可以行走。主耶稣没有这样讲，却是说你的罪赦了。然后呢，再起来行走，啊，这时候呢，文士和法律赛人就开始议论，啊，马太福音呢，马可福音就特别讲到他们在心里议论，啊，也许有讲出来，啊，主耶稣听到了，啊，他们说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怎么说亵渎神的话、健忘的话、亵渎神，只有神可以赦罪，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人可以赦罪。我想他们的理解也是对的，一个人要赦免一个人，是那个人得罪了他。就比如说，举一个例子了，啊，我们有邻居啊，有时候我们假设说啊，都是假设的，邻居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我们就指责他做了坏事。过了一阵子了，哎呦，不对呀，邻居没有做坏事。这是邻居甲找了邻居乙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那一天怪你。那邻居又会说， 我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说对不起呢？法律在那的理解是对的，只有被伤害的，只有被得罪的，只有被 offended 的 person 才可以赦免那个人。耶稣是神啊，人犯罪直接伤害了神，直接得罪了神，所以他可以说你的罪赦了。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，其实有些解经家也说这也是个神迹，耶稣知道人心里想什么，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只能猜，耶稣知道，就说你们为什么议论赦罪容易还是叫他起来行走容易呢？哪一样更容易呢？耶稣说，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于是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跳起来了，拿褥子回家了。众人都稀奇，说在我们中间发生了奇特的事情。啊，这就是这一个故事，大家也很熟悉。我们要看的是，在这个神迹里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。我想弟兄姐妹一观察，查经的时候就要观察嘛，观察、解释、应用，观察来观察去。根据上文呢，长大麻风的，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啊，后面很多的神迹记载，啊，父亲带着小孩子，哦，求你医治我的孩子吧，他被鬼附住。在这里，摊子有没有说话？没说话。抬的人有没有说话？没有说话。正常情况应当祈求嘛。摊子坠下来了，在房顶上讲：“主耶稣啊，你医治我的哥哥。”哪有可能啊？或者他上面有他父亲：“主耶稣啊，你医治我的儿子。”上面有他的朋友：“主耶稣啊，你医治我的好朋友。”比较独特的，圣经没有记载，没有记载。摊子讲话，没有记载抬的人的讲话，啊，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。恐怕还有一个唯一的，是独特而且唯一的。耶稣在地上记载下来的神迹大概有37个，唯独这里涉及到罪的问题。我查考过，你看前面都不提到有罪，后面也是，唯独这里提到说你的罪赦了，这是他独特的地方。我们往下看，耶稣知道法律赛人心里所想的，法律赛人是严格遵守犹太教的，啊，不单单圣经的记载，他们还有很多的口传的 oral tradition。规条大概有600多个规条，严谨遵守这些规条。他们也是宗教领袖啊，在他们的公会里面啊，他们是占多数的。然后就是律法师，律法师就是旧约的圣经学者，我们不能通称是圣经学者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，所以他们是旧约的圣经学者，对圣经很熟，抄写圣经的。所以这些人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他们的神学是比一般人呢，对圣经的理解是好的。他们就想，为什么这个人说他可以赦罪，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人可以赦罪？这话是对的。主知道他们所想的，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议论？我赦罪。”或者我说让他起来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哪一样更容易？两样。在神学院的课堂里，我就会把同学们分成两拨，说赦罪容易的举手，好，坐在一边；说行走容易的举手，让他们开始辩论。你列出你的理由，我列出我的理由，最后总结。啊，的确。我们也会判断到底哪一样容易呢？啊，有人说赦罪容易，为什么容易？说他赦罪了吗？到底真的有没有赦罪？Who knows？谁知道？ 还有人说起来行走容易，主耶稣行，看行这么多神迹，一句话就是说起来行走了。有的说这个容易，有的说那个容易，辩论辩论辩论辩论，脑筋激荡啊，这也是一个教学的方法。那我们要思想，弟兄姐妹，到底哪一样比较容易？或许我们这么讲，这两样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，但是对耶稣来讲，有难易之分吗？当然，我们不会说耶稣说了罪赦了，谁也没有办法考察啊，那个是一个不太合适的解释。耶稣说罪赦了，那个人的罪就赦了。真的，圣经没有记载摊子的反应。如果后来采访摊子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：“我当时觉得身上如此的轻松。”我记得给大家分享过，我受洗出来，身上如此的轻松，好像脱落了很多的东西，好像很多的鱼鳞一样啊，人鳞一样都脱下去了，轻松、舒畅、平安、喜乐。耶稣说赦罪是真的赦罪，耶稣说他行走他就行走，在人看来两样都难不可能，但在神看来，对主耶稣基督来讲，两样都不难。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当然大家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，都一样容易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说了就成就了。他讲你的罪赦了，讲话而已，他的罪真的赦了。主耶稣讲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他就起来行走了。从神的角度是一样的。当然耶稣赦罪是他舍了自己的身体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付出了代价。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为什么说起来行走啊？为什么没有先说起来行走呢？按照人的常理，我相信主耶稣理解为什么他的朋友把摊子坠下来，主耶稣完全明白抬的人的用意，完全明白病人的需求就是得医治的，可能没有考虑太多。也许按照我们来想，来按照我们的思维，先说起来行走更 make sense 更好。哇，下来摊子已经起来了，上面也给拍手欢呼，下面也拍手欢呼，也许更好啊，还不至于招致法律赛人、律法师的这些议论呢。但主耶稣没有，反而说先赦罪。为什么？主耶稣不会做错事的。我们尝试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讲。接下来的一个 slide， 我用中文来讲它，我放成英文，这样可能对 English speaking 的弟兄姐妹啊能够看得清楚。主耶稣知道人根本的需要，人都是罪人，他也知道那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罪被赦免，与神和好。而医治得医治是 secondary， 是次要的，人先与神和好，罪得赦免，得到生命，强过于单单身体得医治。他爱这个人。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下，其实不是假设，现实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找耶稣是为了看神迹，身体得医治，吃饼得饱，看了神迹吃饼得饱，远离了， 就离开了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就离开了，不信他的。有，那个时候有。所以主耶稣先解决人的罪的问题，先解决他永生的问题。如果说一个人单单是因为身体被医治，想得一生几十年的快乐生活，最后与神没有关系，最后走向地狱，那个损失大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的罪赦了。其实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我的理解还有一层意义，要让法律赛人和律法师明白他是可以赦罪的。换句话说，他要让这些所谓对圣经很熟悉的当时的宗教领袖、神学家，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听众，明白他就是神。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，是不是觉得群众的反应有点不太足够啊？哦，律法师说只有神可以赦罪，那主耶稣说起来行走，还有一个背景，就主耶稣为什么说要让他起来行走，其实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，约翰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，那个生来是瞎眼的，犹太背景里面有一个认识，人有疾病是因为犯罪，要么他个人犯罪，要么他父母犯罪，家族犯罪，所以他受了咒诅。所以主耶稣最后说你起来走吧，来佐证了他可以赦罪。当然这个摊子不一定是有罪的，但是让周围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佐证，传统他们思想上有这样一个概念的。主耶稣看到他们的反应，我相信是伤心的。为什么伤心？只有神可以赦罪，耶稣赦罪了，耶稣是谁？耶稣就是神啊。正常的反应是，哦，你就是神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，我要敬拜你。然而群众的反应，包括被医治的人的反应，只是说归荣耀于神，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于神，满心惧怕。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 Not adequate, not enough, 不够。我们刚刚讲到神迹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一些属性，主耶稣这个神迹特别提到罪的问题，赦罪的问题，就是让他们看到他就是神。我想这是这样一个神迹，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。 很可惜当时的宗教领袖，当时的旧约圣经学者，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，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慢慢才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故事到这里，我们看一下应用。首先是关于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看到这样一个摊子，不需要人去求他，实行了医治的神迹，他爱这个摊子，更重要的，他看重这个摊子的灵魂。所以摊子一被坠下来，主耶稣第一句话说，小子，孩子 Tekna, 你的罪赦了。主耶稣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而且他很愿意把自己展现给众人，你们看我赦罪了，我就是神，我就是神的儿子啊！你们要来信我。主耶稣知道人最大的需要。 的确，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认识主，罪得赦免。Spiritual need is much greater than physical need. 灵里面的需要比身体的需要更重要， much important, much more important.我想弟兄姐妹，这也是给我们所学习的。我们很感恩，让我们都热心传福音。我们今年的目标，去年的目标都是我们要向一个人分享福音，我们要带领人来教会啊，来教会认识主，是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想弟兄姐妹还历历在目，一周前的差不多这个时候，再晚一点，弟兄姐妹受洗之后，我们的诗班站在这里献诗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诗班成员唱的时候流下眼泪，弟兄姐妹坐在下面流下眼泪，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弟兄姐妹分享啊，在祷告会呀、等等啊，特别受感动。人最大的需要是罪得赦免，认识主，其次才是身体的需要。主耶稣不是不顾及我们那个 secondary 的需要，那个第二的不太重要的需要都顾及的，他先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，先满足我们最大的需要，罪得赦免，认识主，然后疾病，把这个瘫子得医治。当然讲到这里，我们也必须稍微澄清一下，信耶稣，耶稣行神迹，我们要把眼光定睛在耶稣身上，要认识到他是主，不要单单求那个神迹。如果我们把神迹当作主要的，来到教会啊，或者是认识主耶稣，就是为了疾病得医治，困难得解决，当然是好事。问题得解决，好事啊，不管你身体的问题啊，家庭关系的问题得到解决，当然是好事。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要认识主。福音不是 miracle 的福音，不是寻求神迹的福音，福音不是单得好处的福音。我们不能到非洲去传教，如果说信耶稣艾滋病就好了，哇，看有多少人信耶稣。我们也不能传福音说信耶稣疾病得医治了，哇，多少人信耶稣，哪还用到我们再去传福音呢？不用传，只要有一句信耶稣不生病，全世界大概有 99.999% 都信耶稣，另外呢 0.001% 是心里不正常的人，谁还不信耶稣不生病，保险也不用买了，也不用预约看医生，看医生预约看医生很不容易的，预约到两个月以后了。信耶稣是和好与神的关系，罪得赦免，与神重新和好，脱离撒旦的权势，出黑暗入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当然有永生，一定有永生，地上有依靠有平安，这是信耶稣。信耶稣不是成功神学，信耶稣成功了，那是有问题的福音，大家都听过啊，成功神学恩典福音。信耶稣不是物质的丰富，大家听过一个故事吧，在南洋传福音，南洋天气都很热嘛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几天的布道会，结果有一天夜里下大雨刮大风啊， 结果把那个字吹的有些地方都吹掉了，永生的永上面一点吹掉了，那一横吹掉了，生命的生这个地方吹掉了，最后一横吹掉了。信耶稣得水牛，前一天布道会没有多少人，信耶稣得水牛挤满了。哇，水牛比永生重要。哎，现在的人呐、怎么办？祷告，求神改变人的心呐、认识主吧。宁可要水牛，不要永生。撒旦迷昏了眼睛，迷了心窍，给牛给塞住了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信靠主。摊子。我们在这里啊，从摊子身上也学。其实摊子身上有疾病吗？当然有疾病，可能摊了很多年了，多痛苦啊！不要说有社交生活，谈什么社交生活呢？对摊子来讲太奢侈了，你开 potluck 他也不大能去的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讲，有人给他一碗饭吃就行了，走都走不动啊！不要说他 physical 的问题，他的 psychological 的问题，心理的问题， mental 的问题，哇，人病了一段时间躺在这里，身心灵都不健康了，都出了问题了，是问题，对他来讲也是大问题。多么希望我能够行走像正常人一样，有 potluck 啊，如果教会第二个主日有午餐我还要来一下，对吗？吃一些午餐的。多么希望成为一个正常人，当然重要，他哪知道他人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永生的问题，赦罪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恩呢、我们真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，人生最大的问题解决了，很多人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就要我们祷告，需要我们传福音，需要我们关怀。我们感谢主，因着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赦了，与神和好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何等荣耀，何等喜乐，多喜乐！受洗了以后大家多么喜乐啊！受洗的弟兄姐妹多么喜乐啊、站在这里做见证多么喜乐，一家一家的，整个教会都喜乐，弟兄姐妹都喜乐。我相信上个礼拜天大家回去谈论比较多的是，哦，今天受洗我多么受感动啊！见证真好啊！就是怜悯我们最大的需要，当然神也顾及到我们的需要啊，我们的问题也是有些时候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，有些时候疾病的确可以得到医治的，的确有神迹奇事随着的，但是我们不苛求，不强求，主啊，你不医治我的疾病，我就不信你。那是上了撒旦的当，可千万不要这样，给自己过不去。你不信，给谁过不去？给自己过不去。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信徒被提。死了的人复活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怎么办？白色大宝座你不信怎么办？烧着硫磺的火狐里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！圣经记载下来从来没有戏言，圣经无戏言啊，军中无戏言，圣经更没有戏言，到时候就晚了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从摊子的家人或者朋友身上学到什么功课？我们看经文哦，经文记载二十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信心是被看见的。”雅各书常常讲，信心要显出来，证明出来。这四个人的信心。在耶稣面前证明出来了，他们是有信心的。 他们不放弃。一般来讲啊，这么多人里里外外围的都是人，怎么办？进不去，进不去算了，进不去就回家嘛，抬着回家好了。进不去想办法， Never give up。 想什么办法？爬楼梯，爬到楼梯上面还不行，叫啊，疯了，真的疯了。啊，有时候需要 crazy 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当然这是合情理的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，包括一些学生会问，看了这个故事，他没有想太多，他只想一个问题，那个洞怎么补上，谁来付钱，对吗？有吗？那都是小事啊，人重要，人命重要，人命关天，永生关天呐、啊，补不是容易吗？我们这个当然不会坏，坏了也能补，哪个重要啊？猪重要还是人重要？一群猪跳在悬崖头上，这不可惜，猪肉这么贵，猪肉跳到悬崖了，人是啥重要？您清楚好不好？在神看来，人是重要的，那个洞可以补，不费什么吹灰之力，那四个人就很快把它补上了，不要 worry， don't worry。有时候啊，我们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啊，有困难的，啊，不是真正是躺在这里的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的，怎么办？带他来教会，为他祷告，邀请他一次，不行，再邀请。靠着祷告邀请，当然也要有智慧，否则人家都烦了。你这个人怎么缠着我不放了？我害怕了。给他祷告，带到主面前。有时候人们寻求主需要胆量，需要 creative 的 way， 甚至需要 crazy。 我不想说太多，有时候需要稍微癫狂一点，理智是正常的，需要稍微发点疯。在人看来不跟你为什么交我的房子，对吗？这接房子多不正常，平时谁接房子啊，对吧？平时没有人接房子，那才是不正常的。但是为了我这个朋友的命生命，我接房子，家主一定说阿们，接，坚持啊。路加福音呢，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个子不太高的人怎么寻求耶稣的，也是比较 crazy 的啊。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，不要轻易放弃，为他祷告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人也怪了。通常啊，我整个通常人一帆风顺的当中啊，信耶稣的人啊，有很有福气啊，生活平顺，结婚生子，五子登科，信耶稣有，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，真有福气啊。但很多时候人们是在苦难中信主的，走投无路中信主的，不要等到那个时候。可能有的人说我就要等到那个时候，那受苦的是你啊，不怪神啊，你遇到难处什么不是神给你的，你自己找的，早早信主多好。圣经又有智慧，做生意又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对吗？不要借贷呀，不要偷窃呀，对吗？好好的做呀，少走好多弯路。人生不要等到出问题、出大问题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信主了。是的，上帝会解决问题的。在某种程度上解决问题，但是上帝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，不是按照我们命令他的。神啊，你一定给我这么做，把我们的心愿给上帝。有生病的人呢，当然我们希望神事情神迹奇事来医治，也会有的，也会有的。但是把主权交给神，神我交给你了，这是我的心愿， 我们的心愿成就不成就，你来说了，你说了算。现在太多的祷告是命令式的，太多的祷告是要挟式的，你不给我成就，我就不信你。自我中心，放下自己。啊，今天我们的主日学慧光带我们讲的扫罗，自我中心就是我。防备啊，我也防备，大家一起防备自我中心的。最起码一个人来到神面前，解决他最大的问题，认识主，慢慢慢慢他有依靠了，慢慢慢慢他对圣经了解了，慢慢慢慢小组关怀，弟兄姐妹关怀，他的困境慢慢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即便是他的同样的困境，信主了以后觉得，哎，我有力量了。大家听过这样的见证吗？环境没有变，他变了，他有一定的高度了，而水还是那么深，本来快淹死了，他拔高了就好了嘛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我们要关心我们自己得了好处，自己得了福音，一定要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尤其是那些有困难的、有难处的，神爱我们，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面前，啊，不是说一定要有问题的人带到神面前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每一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一个人都有大问题，什么问题？犯罪得罪了上帝，需要悔改的。每一个人都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问题解决了，很多信主的人问题解决了，很多不信的人他们认识不到，魔鬼蒙住了眼睛，塞住了心，我们祷告求神开路，开他的眼睛，开他的心窍，然后他明白过来，正像这些听众一样，似乎当时没有人明白耶稣就是神，那现在我们都明白了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把周围的没有信主的家人、朋友、邻居带到神面前，让他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的主，你会借着神迹将你自己显明，借着神迹让人得到益处，就求主在今天继续怜悯我们，用你的神迹奇事随着在你的儿女身上，让你的儿女靠着主把人带到神面前，带到教会，带到小组，带到祷告会，带到福音聚会，带到感恩节聚会，带到 Christmas圣诞节的烛光晚会，让人们来认识主，解决人生的大问题，赦罪的问题，永生的问题，让人得到最美的祝福。我们也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无论家里面生活中有任何的难处，当弟兄姐妹祷告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垂听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按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。我们坚信神不会将过重的担子放在弟兄姐妹身上，神不会将过重的担子临到弟兄姐妹的家中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求恩惠，求怜悯，让主给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，感谢赞美归给主，这样的祷告祈求我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现在是回应诗歌